教育是温柔向善的引导力量，在这空中的美丽相遇，如是幸福。静文和您在教育大不同，一起分享，一起成长，共度美好时光。亲爱的朋友们，午安，欢迎收听教育大不同，我是静文。每拜一到礼拜四下午3:05到4:00，在空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历史小巨星吴怡蓉老师来节目当中。怡蓉午安。
Hello， 静文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蓉。
今天邀请怡蓉来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开箱台湾史，而且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有趣。当我每次拿到怡蓉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说，除非我可以在下午就打开来看，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忍住。为什么？因为他的书是那种你一打开之后你停不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管看到凌晨2点、3点，你都会把它看下去，隔天上班会很想死。这么好看的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因为当总编辑对你提出邀请的时候，你的内心小剧场竟然是如此的澎湃。就是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觉得说小巨星没有什么在怕的，他就是一个意志力无与伦比坚强的人，然后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然后他会超努力的。没想到你其实有一点点害怕过耶。
对，因为其实总编辑要我写台湾史的时候，我很多的担心。第一个担心是因为坊间上其实台湾史的书籍很多，自从这几年来开始教育本土化后，其实有很多台湾史的专书，那种主题式的书写，像曹明忠老师的《吃的台湾史》这样的书，就其实非常的受欢迎。那也有像周婉瑶老师的《台湾历史图说》，还有藏书家黄正南老师的《史上最有梗的台湾史》，都是非常普遍的作品了。所以总编跟我说要我写台湾史，其实我是担心说啊，都已经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在前面，我到底有什么资格去端出我的台湾史啊？这是一个担心。那再来，我想第二个担心，相信很多熟悉台湾史的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之前两本作品是在写世界史、西洋史。当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比较可以旁观者清，而且那些事情即使它再难过、它再悲惨，基本上也跟我们的联动性没那么大，你在书写起来基本上是可以比较客观，有一定的立场去做一些诠释的。可是我们台湾历史其实有非常多纠结的过去，而且那些纠结的过去并不是说我想要跳脱出来，完全没有立场去做很中性的书写，我可能随便一个笔法下去都可能会让另外一个族群不高兴，或让另外一个政治立场的人受伤了。所以我也会很担心说，我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如果万一我在书写会不会也伤害到了某些族群，如果不够谨慎然后不妥善的处理一些议题的话，会不会也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伤害。所以其实要我写台湾史，我是有很多的挣扎，我考虑了蛮久才终于真的下笔。
然后下笔之后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本台湾史真的是太好看了，非常非常好看。而且最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推荐序是前教育部政务次长蔡清华老师。然后更有趣的是，我都觉得蔡老师写序的笔法风格都被你影响了。
我为什么那时候会找蔡清华老师写序，是因为第一个我在念高师大的教育博士班，那蔡清华政策他其实在我们的博士班开了一堂课叫师资培育专题研究，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经常在部里啊还有各地方的教育局处去巡视。但是我没想到那时候我修课其实抱持着一个认识大人物的心态，可是没想到清华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每一堂课几乎还会点名， 我们都博士班喽，他还会点名哦。然后再来每一个人交出去的作业，他都会认真的批改，上面写一些他的评语。那更重要的是，他还会一一的发还，即使有时候已经放暑假了，他会直接到你的学校，把你的作业亲自交给你，然后当场跟你交代说你这边要怎么改啊，这边还可以怎样。所以我修完那堂课，我就对老师其实印象非常的深刻，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认真的老师。那后来有几次老师有跟我说，他其实希望在退休后可以回到高雄他所成长的一个故乡，然后他对台湾史还蛮有兴趣的。所以这次我作品写完之后就想说，哇，那给老师看好了。而且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成才的学生啦，所以我当时要请老师写推荐序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老师，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所以这个算是学生的一个作业啦，啊，你就看看啊，如果觉得真的写不好，你就不要勉强你自己帮我写序了，因为你这样的人物帮我背书，万一背到一个很糟糕的作业怎么办？你就当作是老师，就是，一日为师嘛，终身为师，就顺便指导一下我这一本作品可以怎么修改啊，怎么调整，你就不要帮我写序啊。万一你觉得，怡蓉好像真的写的还可以耶，啊，你就试试看，就是帮我就是写个推荐序。然后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邀请老师的。那我记得在老师看完我的稿之后，他真的很认真，因为我们之前哦，请一些人物去写推荐序的时候，通常就是编辑把稿寄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回推荐序的文稿给编辑了。而是老师不一样哦，老师在写推荐序下笔之前，他跟我说，怡蓉，我看完了，可是我很多地方想跟你讨论，再进一步请教。所以老师还跟我约出去，找了一天，我们坐在那个帕萨迪娜的咖啡店，然后老师就跟我这样子一章一节，然后一个段落圈起来问我说，诶，这边为什么这样写啊，你这边为什么用这个字啊，你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所以他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也一一的确认细节，然后他确认一切都 OK 了，他才真的开始写推荐序。所以我觉得老师他真的没有马虎，不是说我们叫他写他就写啊，也不是说看完了之后就可以立刻下笔，他还会很认真的跟作者去确认这件事。所以当我最后得到老师的推荐序的时候，有一种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宝物，然后他可以跟着我的作品这样子放在一起，他就是老师一辈子送给我一个很珍惜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我可以用这个作品去跟全世界分享，这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默契，然后也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情谊交流，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天哪，做到这种程度，这根本就是在指导学生写论文了。
对对对，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而且没有听你讲还不知道耶。
对，大家可能想说老师可能看完就直接寄稿子，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是经过一番挣扎的，而且在被邀去跟老师喝咖啡之前，我还很担心，我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哪边写不好啊，然后叫我这边要再改啊，就跟那个我的博士论文一样，要不断的反复的修改，很怕这本书无法如期的上市哦。
没有想到你收到的一篇推荐序竟然还带着吴氏风格呢。
是，对，老师的推荐序我看到也有点有点觉得很有趣，是因为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很认真然后很严谨的学者，但他的推荐序从第一段我就吓到，哦，老师怎么这么幽默，
老师怎么这么敢写。
对，老师怎么会这个下笔这么的逗趣呢，就觉得说，这是老师吗？
这本书非常好看，是开箱台湾史，然后不只是书很好看，我觉得推荐序超好看的，我其实推荐序看了很多遍，然后我一直在想写这篇序的人是我认识的那一位蔡清华教授，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学问非常非常严谨的人，他也是一个会把偏乡的孩子放在心上的教育长官，然后我这次见识到他还可以如此的幽默风趣，而且是如此的青春。
嗯，
光是这篇序就值得你买这本书回家。
而且我觉得老师写得很到位，就是我有同事说他可能本来对历史没有兴趣的，然后因为我才捧场买这本书， 可是他说老师写的序，他一看就觉得说，哦，这本书感觉好像真的还蛮好看的。他说老师的序有勾起他想要往下探究的一个热情。对，
老师的序会让你觉得说这一本开箱台湾史它是有料有趣的，所以因为有料有趣，所以就会产生好奇，就会觉得诶，那我应该赶快打开来看啊。
对，所以很感谢老师赐给我这篇引人入胜的序。
这应该是今年度我看过的书推荐序写的最好的。
有点颠覆老师的形象，有点反差萌的感觉。
对，会让人更爱他，就是本来已经很爱他，很喜欢他，很尊敬他的学生们都会觉得说，哇，有了这篇序之后看到老师更可爱的一面。
而且老师在书出版之后，他真的也对他的学生很照顾。他后来有一天就忽然间来给我说，诶，怡蓉，我下礼拜二要带文藻的师培生去人权教育中心，也就是我的母校，他设在国立的台南女中。他说他想要带我的书，因为我的书里面有一篇写到戒严时代，写到柯启花等人的故事，所以他说他也希望带着我的作品然后去赠送给人权教育中心。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老师他不只是帮你写序，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工作完成而已，就他对学生的照顾，而且他对这本作品的一个欣赏，是真的他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会顺带想到，然后不忘记去再把他的学生作品去推播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有老师这样的加持。
他很懂你，而且你书里面提到郭庆那一篇也是非常的动人，我觉得我们就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我那篇其实标题叫做天黑请闭眼。对，那我用这个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很流行一种游戏叫做狼人杀。那狼人杀就是他们在玩的过程大家会闭上眼睛，然后在闭上眼睛的过程当中扮演狼人的角色，就会在无声的情况下指定某人，然后让某人死去。所以当天亮请睁眼的时候，忽然间有人就莫名其妙死掉了，消失了。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游戏去记录当时戒严时代的情境，是因为的确戒严时代也是这样子，常常你的亲人或朋友可能白天还跟你一起出门聊天上学，但是他可能一个晚上他就消失了，然后你从此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所以我觉得透过游戏再去连接历史情境，可以帮助孩子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时代的状态。那再来，我在这篇里面当然会讲到一些当年的禁书，因为这也是让孩子知道其实他们现在享有是一个非常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时代，可是那个时代哦，你有一些书是真的不能够看的，像譬如因为共产主义是德国的马克思他去提出的，所以有一些书的作者只要跟马克连上关系就会倒大霉。譬如像美国有个幽默大师叫做马可吐温，他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说叫做《汤姆历险记》，可是当时的那些情治人员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所以他看到马可吐温，他看到马克思啊，都是马克啊，可能是马克的哥哥或马克的弟弟，不管啦，就是不能看，你看了就会出事。那或者是有一些书名可能不太吉祥的，什么大江东去啊，失败者的失败，那这种书名你说诶，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触眉头啊，你说大江东去是不是在暗讽当时的政权即将大江东去气寥寥嘞？你说这个书名叫失败者，那是不是也在暗讽当时的政权是国共内战的失败者嘞？所以他可能只是书名因为不太吉祥触眉头也会被当时的人员查禁。那我都会跟孩子说，其实也是写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你是要检举呢还是不检举呢？你检举是因为你可能真的觉得这样的书不好啊，可能看了真的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国家安全啊，所以你基于一个社会正义的立场检举。那或者是你要检举吗？因为检举的人可以获得检举奖金啊，所以为了你的生活，为你的家庭，所以你要检举啊。那再来，你也有可能要检举是因为你怕你不检举啊就换别人检举啊，别人就会说诶，你有看到可是你没有检举，所以你跟他是同伙，你包庇他，所以你基于这样子怕被连坐你检举了啊。有些人不检举是因为我如果今天真的检举他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让他从此家破人亡，我心里真的过得去吗？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下，我们想要去透过这些东西去写出来，让孩子知道在那个天黑的时代，很多的选择都是非常无奈的。然后在这个篇章里面，我写到两个人物哦，一个人物是柯启化。那柯启化我想就是高雄的民众或者是南部应该还蛮清楚他的生平哦。他的名字来自于爸爸是旗山人，妈妈是善化人。可是启化一个非常具有乡土意味的名字，却因为在戒严时代被认为有变化国旗的叛国、颠覆国家的罪名，所以他总共在绿岛被关了16年之久。那这16年柯启化当然自己身陷囹圄，过着很辛苦的日子，可是他的老婆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小孩也是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他经常都要自己假装是柯启化写卡片给他的小孩子，然后骗他爸爸在美国啊，这是爸爸从美国寄回来给你们的圣诞卡片，那种一个人撑着熬着等待着，然后你不知道这个等待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觉得那个样子的一个情绪是我想要传递给孩子的。那第二个我也想要传递给孩子的是，有时候我们人的政治的认同其实是模模糊糊的，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有些孩子会说啊，我支持泛蓝，我支持泛绿，可是他们真的懂那背后的政治的一些立场的纠结吗？他们真的懂泛蓝泛绿在台湾历史上演变的那个政治的演变吗？他有时候只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认同，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允许你可以模模糊糊的认同，允许你慢慢长出，慢慢养成你越来越坚定的政治倾向，但那时候呢，你只要是模模糊糊的政治认同，你都随时可能就会天黑请闭眼，然后随时就不见了。那有些人你必须说他是真的共产党，像国庆他就真的参与了很多地下的组织，那真的对于政府有非常多的批判，那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来讲，当然这些批判是颠覆国家，是颠覆政府，可是换到今天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的政府就是你要骂就骂，只要你不要太过分做出一些恐吓的行为，基本上你是有能力去评论当今政府的施政。好，那郭庆他当年才31岁，他就被逮捕然后被枪决。那我里面用到的是郭庆其实在临死之前他有写下他的遗书，但是这个遗书因为政府把他的文件去做了一个管制，所以其实60年后才真的解封，60年后他的小孩才终于知道原来爸爸在死前有挂念着我们，原来爸爸在死前最在意然后最放不下的人就是我们，60年之后他才知道。那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历史悬念去给我的学生做一个思考，如果你是郭庆的孩子，那爸爸在离开的时候你可能才2岁啊3岁，你还非常懵懂无知，可是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爸爸就是一个空缺的角色，他没有在你身边陪伴过你，然后别人都说他是政治犯，然后他批判政府，他有罪，他不应该这样子，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可是在后来政治上解除戒严之后，你发现一切都其实是历史的原因，然后你后来你也长大终于拿到这份遗书，爸爸其实很想陪在你们身边，只是他真的没有办法，那个时代限制了他。那现在你试着，如果爸爸在天之灵真的看得到你的这些书写，你的这些话语的传达，你会想要写什么给爸爸呢？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答案让我很惊艳，是很多孩子都在他的话语当中去鼓励爸爸，虽然你离开的很早，可是我们在最后还是拿到了你给我们的讯息，知道你还是爱我们的，那就好。然后爸爸你很勇敢，你很坚强，你在那个时代选择说出你的心声，不怪你，因为是那个时代限制了你。我其实看到当下其实那些作业那些学习单，我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眼眶泛泪，有点鼻酸，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孩子其实很有爱的能力，而这些爱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转型正义最需要的。我们不是要强调说哇谁就是加害者他很坏， 在很多动作他其实背后可能不是带着恶意，他其实只是因为他基于人性挣扎的考量而已。然后很多的一些受害者跟被害者之间的对立其实不需要那么的激烈，如果彼此都能够更懂得彼此，爸爸当年的无奈，爸爸当年有时代的限制，然后透过一些真相的揭开来，我们彼此去对话，我觉得历史始终是一个教会人们更懂得去爱的一个学科哦。所以我觉得那篇其实想要透过我平常课堂的传达，再透过书写的方式，然后也分享给更多人。
在今天教育大会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请到特别来宾是历史小巨星吴怡蓉老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是开箱台湾史，在这本书当中有非常多精彩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里面。
妙那秋风飘挂念那秋后老明日像花落在哪上，要倒位去，无人通讲，惊梦敢有通消想，在无眠无欢的墙，才有一群当时的鸟对倒位来，无人会知。我思念的有卡桑，我已经来到回小岛，我伫遮真好，跳槽通车，我有饭通吃，请你唔通走远。虽然唔知影为虾米我爱伫遮。不过，我想好甲家己放袂记，连名都放袂记，只好我着继续落去。只是希望我的文库会用早日写清，较早返去厝。 命运若像风飘，挂念若像雨流。明日像花落在岛上，要倒位去，无人通讲。小啊小啊，无值钱的命运，念啊念啊，拢同款的心。双脚行向无尽尾的路程，心事的人拢带着旧伤痕，写思念的日子偌多，写走过的青春相陪，搁较骄傲换来一身风骚，看一梦中香气的笑容，行自由的路也偌长，行自由的歌声袂断，搁较黑暗嘛总有一点照入心内永远的所在。只有一群 当时的鸟对哪位来，无人会知。
你要报名公费留学考试吗？
要啊，
7月18号到8月1号网络报名哦。
考试日期呢？
10月7号笔试，12月2号到3号面试。
补助多少钱呢？
攻读人文类最长4年，学费总额上限12万美元；理工类最长3年，学费总额上限9万美元。另外，依照留学国城市别补助生活费，请参阅112年公费留学考试简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落实教学创新，发展学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尽社会责任。高教深耕计划成果展现，尽在高教跟我来。教育部与教育电台联合直播，李大华制作主持。
高教跟我来7月7号正式开播，每周五下午6:05到7点，
一定要听，很棒哦。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你呀、啊、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得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是老婆大人。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戴姿颖，全民共享普发现金6000元，只要符合资格都领得到6000元，领取的时间很充裕，请不用担心。民众可以透过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等方式领取。特别提醒大家，以6000官网的资讯为准，或洽客服专线1988，不要轻信诈骗或谣言哦。全民共享普发现金，财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艾琳娜导演林俊杰。人们常说，人才是台湾最美的风景，而一样的道理，我要说萧敬文是高雄最美的文化风景之一。敬文主持的广播节目跳脱我对教育电台的想象，探讨的题目非常多元，不仅都能深入各种文化面向，兼具知性和感性。他往往在不经意的时候顺着话题导入这块土地记忆的幽深之处，让你的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瞬间被感动，激荡不已。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教育大不同》。
这里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教育大不同》。我是静文，每拜一到礼拜四下午3:05到4点，在空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今天为亲朋友邀请到吴怡蓉老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是《开箱台湾史》。讲到了台湾，我觉得有一句大家一定都很熟，就是福尔摩沙。然后到底福尔摩沙是怎么来的呢？背后有好多好有趣的故事哦。
对，我们台湾都想说自己自称叫 Formosa 嘛，美丽之岛，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名字，但其实到底怎么来的？以前都说是葡萄牙人然后路过台湾，然后大喊台湾一声美丽之岛，太美丽了，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名字为骄傲。但事实上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说一下，福尔摩沙这个单字的确是葡萄牙语的一个发音，美丽之岛。可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是首先踏上整个大航海时代的首航家，所以他们哦，因为你长时间在大海航行，然后都看到就漫无边际的海天一色，其实非常寂寞的，所以他们只要稍微航行到有陆地，而且那个陆地还有有点翠绿的一个植物，他们就会非常兴奋，就会喊他福尔摩沙。所以他其实在整个沿路上哦，他看到陆地有绿色植物的就会喊一次， 然后他一路看到了好几次，所以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叫做福尔摩沙。我在书里面有写到，这其实很像早餐店老板娘，他其实看到哎，男的就叫帅哥你要点什么，然后看到女的就叫美女你要点什么，管你是不是帅哥美女，反正只要叫这个你就开心。所以其实福尔摩沙并不是台湾的专称哦，像阿根廷就是他就有个省，一个很大的省就叫福尔摩沙省。那我们后来历史学家也去做考究，就是到底葡萄牙人有没有真的经过台湾叫台湾一声福尔摩沙，后来发现诶也没有诶，最早叫台湾福尔摩沙的其实是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其实跟葡萄牙人完全没关系，只是这个名词就这样被继承下来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台湾在最早西方人认识台湾的时候就叫台湾福尔摩沙，所以其实在全世界福尔摩沙是对台湾一个还蛮通用的称呼，反而是台湾这个名词其实很晚才出现，它的历史大概不到100年，所以福尔摩沙我们还是可以自称，尽管葡萄牙人没有这样子称呼过我们，我们还是可以去自称福尔摩沙。然后在植物学里面，只要凡是植物的学名有前面有个福尔摩沙的，也要么是台湾原生种，要么指的就是那个植物是美丽的可爱植物的意思。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当成是个冷知识稍微补充一下。
于是我们今天就学了非常好的姓名学。
可以帮孩子取名字吗？福尔摩沙。
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自己是美丽的，自己是被祝福的。
对，
讲到了400，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就是明年台南就会庆祝台南400。对对对，那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其实台湾如果以我们历史教材来介绍的话，因为原住民族他虽然是最早在台湾活动的一群人，可是他们很可惜，他们一直都没有自己的文字。那如果我们大家学历史会知道，历史有个非常基本的定义，就是有文字出现以后叫历史时代，然后有还没有文字以前叫史前时代。那由于原住民族他没有文字嘛，只有语言，所以他始终在历史课本里面是跟史前时代放在一起做介绍的。那什么时候有文字呢？其实就是等到荷兰人西班牙人这些西方人来到台湾之后才有文字的。所以我们会讲台湾历史400年，台湾人400年史，这个400年其实是用荷兰人西班牙人来到台湾的时间开始去做计算。那这边呢要呼应一下静文姐刚刚提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哦，这间公司其实你可以说它是17世纪最强大的跨国企业，而且它是历史上首第一间发行股票的公司，而且它当时的股价如果我们换算那个通货膨胀啊，去那个币值去做一个换算，它的股价远远高于今天的苹果Google 的股价，是一家如果你在当年如果你要投资，我一定会推荐你就是投资这一家公司。好，那 VOC 他们基本上在亚洲去做个布局，它主要的本部在印尼的雅加达，当年叫做巴达维亚。可是大家知道今天来到东亚地区，其实最想要贸易的国家就是两个国家了，一个国家是东亚的最大国叫中国，另外一个国家是日本。可是巴达维亚这个位置哦，其实跟中国跟日本都有一段距离，他在跟他的竞争对手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吃亏的，因为葡萄牙人的据点在澳门，就在中国广东省的旁边，哇，近水楼台先得月。那西班牙人的据点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诶，也很近，所以也靠中国近也靠日本近，无论如何都遥遥的领先荷兰人。所以荷兰人在这样的竞争的结构之下，他想说他一定要去占领一个更好的据点。那他一开始锁定的目标是澎湖啊，你说诶，荷兰人怎么没有占领澎湖成功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澎湖当时就是明朝的领土，所以我大明帝国的一个领土岂容他人去做进占呢？所以大明帝国如果大家有去澎湖玩过，那个在澎湖天后宫有一个明朝沈有容欲退红毛番的碑， 指的就是这个典故，当时明朝派兵把荷兰人赶走了，可是明朝其实蛮贴心的说，哎，这个澎湖是我的啦，所以我不需要你占领，但是旁边有个台湾岛，哎，那边还蛮大的，而且没有人管，那、啊、你就去吧，
顺便指路一下，
对，顺便指路，不要来烦我澎湖啊，旁边你可以去台湾试试看。好，那荷兰人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来到台湾，那荷兰来到台湾，当然第一个是要把它作为一个贸易据点，去跟中国做生意，去跟日本做生意，去生产很多台湾的经济作物，譬如蔗糖，譬如稻米，还有当时满地跑的梅花鹿的鹿皮，都成为荷兰人很重要的外销的一个产品。但更重要是，荷兰人当时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命，就是他们想要传教，他们觉得可以透过传教让原住民乖乖听话，然后再来第二个，也可以透过传教，然后去传播上帝的福音，然后宣扬上帝的荣光。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为了让原住民族也可以读懂圣经，所以他们用罗马拼音，然后拼成原住民族的语言，然后创造了所谓的新港文字，就是台湾有文字的开始。那原住民族其实也很珍惜这样的文字哦，因为毕竟我们一直都有语言，可是一直没有书写的工具。哇，今天有人帮我们编了一套系统耶，所以这样的文字他们持续使用哦。等到荷兰人离开之后，然后郑成功他们来了，然后后来郑成功离开了，然后清帝国又来了，他们之后的200年都还是用这样的文字去跟汉人签土地契约。所以以今天的历史学家来看，这样的新港文字所写下的契约叫新港文书，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可以去让我们了解到汉人跟原住民的互动，跟他们土地之间契约的关系。对，所以这个是在荷兰人统治台湾的部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东西都是靠着荷兰人当时引进台湾才有机会来台湾落地生根的，譬如我们讲番茄，然后我们讲豌豆，然后我们讲偷酸亚土芒果，这些东西都是荷兰人当时带来台湾的。
于是又有人会说，为什么郑成功要把荷兰人赶走？但我觉得吴庸老师的开箱台湾史里面，我觉得这个篇章也是非常非常精彩，就是一个郑成功各自表述，而且你会知道，哇，原来郑成功他可是个富二代呢。
对，其实郑成功，如果你跟我用的课本是一样的话，就是你是那种比较古早时期的课本论述，郑成功一定是个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他的书写呢？是因为我们去想想看哦，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会在什么时代下特意强调呢？在我们党国体制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国策叫反共复国。哇，这是不是可以完全跟反清复明互相呼应，
复制贴上？
对，他要反清啊，我们要反共，他要恢复大明王朝啊，我们要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然后所以你透过去提高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地位啊，就不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灯塔，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共复国的领袖嘛。所以在借由去拉台郑成功，其实一部分也在拉台当今的领导人，就是当时的蒋中正总统，他是有他互相的政治呼应目的的。但是我们说一个郑成功其实多种使用的可能哦，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代，那时候的执政叫做姚嘉文先生，他是民进党的一个创党的大佬之一哦。他在郑成功文化节的纪念周年的时候就说，哇，郑成功是一个非常重要人物，因为他抵抗了中国的统治，然后来到台湾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诶，完全不同说法咯，变成是要抵抗中国的统治，来到台湾建立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政权，有点呼应到民进党台独的主张。这是以民进党的立场来看，郑成功可以去这样做书写。那我记得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有个学姐，她是台南市的原住民族议员，她叫做古莫哈久。她其实在这几年台南市庆祝郑成功文化节的时候，就有在议会做质询。她说，为什么台南市要把预算花在办郑成功文化节？难道没有想过郑成功当时来到台湾，其实对于原住民族有很多的迫害，侵占我们的土地， 然后去进行一些种族的屠杀吗？所以你在纪念郑成功文化节的时候，不就是一种汉人中心吗？你有忽略掉我们原住民族的立场吗？所以要呼吁台南市政府应该要停止举办郑成功文化节，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拆除所有台南市就是辖内的郑成功的雕像或者是相关的纪念。对，那这就是原住民族在转型正义他们想要提出的一个论点。那如果我们拨开这些很政治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回到历史的角度来看，郑成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我在书里面我定义他就真的是一个富二代，原因很简单，他的爸爸叫郑芝龙。郑芝龙不是普通人物，郑芝龙当时掌管整个东亚地区很重要的海军，他虽然是个海盗后来被招降，但他拥有的海上实力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刚提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很强咯，可是在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时候大概能够调到40艘的船舰去做战斗的准备，可是郑芝龙他当时是可以调动到上千艘哦，40艘对上千艘，就知道那个实力差距有多少。而郑成功在几岁的时候继承郑芝龙这样的一个实力呢？他在2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他爸爸投降了，被清朝招降了，那他就继承了郑芝龙的海上事业。所以以前我们课本常常在讲哦，什么明朝啊就封郑成功为什么国姓爷啊，封他为延平郡王啊，可是我觉得并不是被封诶，我觉得那个是那种拉拢讨好的手段。你实力这么强，对不对？你战舰千艘，你大将几百人，然后你手下兵力20几万人哦，你要什么我都封给你了，只要你愿意挺我站在我这边，你要什么我真的都可以给你。所以郑成功其实是一个实力非常坚强的一个富二代哦。那可惜哦，我觉得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不同政治的论述或者是一些他的实际的背景，但是我在实际教学的时候真的有些孩子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我们讲到郑成功，他会说郑成功家不就是那个卖洋芋片的吗？我说什么郑成功家啦，你到底是从哪边
君王祠，
你到底误解了什么？对啊，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很清楚，因为台南市文化局这几年哦，就是因为郑成功其实跟台南市的渊源很深，所以他们也非常懂得文创跟行销，他们把郑成功的一个那个符号，然后拉笔页啊，或让他有摆出各种 pose， 然后印在洋芋片上，然后旁边还打着我一定要成功。诶，这个卖得很好诶，不止观光客去台南很爱买，像上个周末就是5月20号21号刚刚结束了112年的国中会考嘛，然后很多老师在考前那个加持的时候
拜拜、啊、
就会去特别买这个成功洋芋片，然后去那个拜拜，然后去加成我一定要成功，然后祝福孩子。然后我这边也要跟观众朋友台南人业配一下、哦、因为那个成功洋芋片已经不是最新的商品了，最近推出了一个成功爆米花，然后上面就写成功抱抱，对，所以你还可以去买新的一个郑成功业配的商品哦。只不过我们在买的时候就不要跟我学生一样啊，就好像以为郑成功家里真是卖吃的，他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而且受到很多不同政治统治者的诠释。所以我期待就是接下来第一个台南市还可以再推出什么新商品，这是一个。然后再第二个，在不同的族群观点角力之下，譬如汉人的立场、原住民的立场，那以后我们的历史课本又会怎么书写郑成功，这我也是还蛮期待的事情。
而且日本人还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对，因为像郑成功他其实中日混血，他爸爸是郑芝龙嘛，但他妈妈是就是日本女子，所以当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也非常喜欢郑成功这个符号。他认为啊，既然郑成功这么一个英勇忠勇的象征，他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崇拜呢？就是他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液啊，所以在日本的历史课本当中他也会做这样的操作，然后把郑成功形容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的重要、他的伟大、他对台湾的贡献，就是因为他身上流着日本人的协议，他是日本的后代，来强化日治时期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连结哦。
所以读历史你可以做无以伦比的无限想象。
是，就是好像一个人他就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网络上就是很多人有人设啊，可能私下是一个样子啊，然后网络上他的粉专啊或他对外经营的形象又是一个人设。那我觉得历史人物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历史人物在某一个立场的书写或某一个人角度的看法，然后把它看成是一个人设。之前在 Twitter 上有一个漫画还蛮有名的，那个漫画是一个老奶奶，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再怎么努力的人可能在某些人心中他也是一个坏人，就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认真投入，但是你在另外一群人的眼中你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看人总是带着自己的滤镜，就自己的立场就自己的利益去思考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可能对他来讲那他也是在为他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在透过历史不只是郑成功，其实我们在每个历史人物上都可以去看到这种不同折射的光影。那其实现代的历史教学不是要你去背时间人物地点年代，就是要你去不断的在穿梭在历史的多重宇宙去拆解，诶，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他，为什么他要去特别捧他，为什么他要特别打压他。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够从历史去拆解这些统治者玩的把戏，那他其实在阅读现在很多的那些光怪陆离的假消息啊假新闻，他就更能够去一眼看穿这些诈骗游戏。
在这本书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篇章，真的就是你每一篇都觉得说它非常非常好看，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日本时代的教育，然后还有就是公园，我觉得寿山公园那一篇也非常的精彩，真的是我觉得超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想象。我们就先讲教育再来讲公园。
好，我们先聊聊教育哦。我觉得日治时期的教育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现代教育其实就源自于日治时代，因为在日治时代之前，在清帝国时代，那个就是四书五经啊，你就那边三字经啊百家姓那边背啊，啊如果能力再好一点就是读什么诗经啊论语啊去考科举啊。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子的课表，我们现在小孩子的课表一打开来，哇，有国语有数学，然后有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体育，然后有生活科技，哎，有好多种多元的课程，而且是按表操课。这其实就是源自于日治时代。那日治时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课表上哦最多的是哪一节课？
国语课。
对，其实跟今天一样哦，其实国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哦。那当时的国语不是现在的国语，当时是日治时代，所以国语就是日语。那透过日语的教导跟传授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可是如果我去培养下一代去讲日语，你会用日语的方式思考，用日本的那个思想文化去架构你整个成长到大的一个宇宙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讲难听点叫洗脑的过程，那讲好听点叫教化的过程。但其实透过一种语言，它可以植入日本他们过去的传统的精神文化，让你去更认同他们，这是一个重点。那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其实日本是很强调全人教育的，所以像我们现在毕业旅行哦，我们就真的是1369，一义大世界，三剑湖山，六六福村，九九族文化村，所以三天两夜就是去这几个游乐园玩一趟啊，住饭店，然后吃泡面，打枕头战，开开心心，然后就回家。说实在，我觉得教育意义没有那么的浓厚，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要娱乐孩子，让孩子放松一下。可是日治时期真的是很严谨的那种户外教学旅行，像我里面有提到有一篇哦，他们跑到关子岭去做一个温泉旅行，7天7夜。哎，你很难想象哦，小孩子要去7天7夜的温泉旅行，而且真的很温泉。他在行程里面规划一天要泡3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温泉旅行，其实一天泡一次就有点差不多了，头有点晕了要回饭店休息了。他们是沉浸式体验哦，一天要泡3次啊，剩下的时间就去关子岭去走踏，一下子认识当地的文化， 一下子去做自然生态的考察，讲解当地的植物、动物、昆虫的生态，所以他七天七夜哇很忙耶，还要记录啊、写报告啊，然后去整个扎扎实去感受关子岭的一切。那另外当时也非常习惯就是登山旅行，所以可能四年级要爬隔壁的焦山，五年级再爬一座，六年级可能就要到那个什么阿里山啊，或是远征某座高山去做一个体能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日治时期的教育其实可以给我们现在的教育一些反省哦。就如果我们还在那种很灌输啊，或者是很学科导向，然后忽略了孩子更全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日治时期的教育其实走得还蛮前面的。那公园这块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诶，我们有公园啊，可是我们想象中的公园其实是那种小小的公园，那可能就是前面有一块绿地啊，偶尔可以遛个狗，然后有些游乐设施就孩子可以玩，然后大人可以去踩踩那个运动的踏板。可是日治时期的公园是一个非常豪华完整的一个打造哦，所以像高雄寿山西子湾那一块其实就是日治时期的公园之父一手规划设计的，所以它包含的其实包含今天的寿山那一带，然后包含整个西子湾海水浴场，而且他会希望在里面有所谓的广播电台啊，然后一些文化的纪念词啊，然后所以它的占地非常非常的广大。那对于日治时期来讲，其实公园是一个城市进步的象征，一个城市拥有一块绿地，而且这个绿地拥有很多的休闲的设施、休憩的空间，它显示出住在这块城市的市民他有这样的一个休闲空间去做这些享受，去感受生活的步调。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指标，就像我们讲高雄好了，早期是个工业城市，你想到高雄想到重工业，甚至有时候难听点想到污染，可是这几年随着很多高雄市长的一一打造，诶，高雄开始有自己的那种文化娱乐的那些设施，然后那些产业，然后那些地景地标，所以我们想到高雄今天不只是重工业，诶，会想到哇海洋音乐中心，哇那边那个亚洲湾区那个晚上那个光那样照，感觉去外面散步哇晚上一个很棒的调剂，然后想到博二，哇很多的摊位，很多的文创的一个小摊位，在假日去那边走一趟可以看到最新年轻人最新时尚业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什么鼓山鱼市场的改造啊，都让你觉得说你在一个城市可以在下班之后有一个悠游的放松的不一样的一个调剂，这个是一个城市居民很重要的生活品质的关键。啊，我觉得日治时期就考量到这一点。那今天的城市当然也不断的在呼应这些进步的指标，只不过我在书里面还是有谈到说，有时候我们在读日治时期哦，哇很进步耶，哦平均岁数那个增加了嘞，我们的那个出生率啊死亡率啊很多的指标啊受教育能力都变好了，整个城市的水准也提高了，感觉好棒棒哦，日本赞。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要稍微出去做一个收敛，因为毕竟想想本质，日本还是殖民台湾，它很多的建设其实为了帮助它的统治，它的利益是在于我如何在台湾攫取最大的统治的空间，然后在他的统治之下台湾人还是被当成二等公民。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分清楚，不是只看到表面上的那些物质设施，也要去注意到底层底下那些权力的一个互动关系。
我去年去过寿山上面，就是小白宫当年软禁张学良的地方，那里就是那个时候的高尔夫球场，而且那边还有一个俱乐部。
对对对，一般人现在不能进去。
对，现在不能进去。
对对对。
所以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哦好赞叹哦，想起八十几年前的人他们是在这里打高尔夫球。
就其实那时候人真的是很进步，所以台湾像第一座电影院啊，第一间百货公司啊，然后第一家咖啡馆都是在日治时期。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各种的休闲娱乐，其实最早最早要回溯到日治时代。
还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阅读这本书《开箱台湾史》。在今天教育大目节目当中，为亲朋友请到特别来宾，就是《开箱台湾史》的作者吴怡蓉老师，大家都叫他历史小巨星。也要再次感谢怡蓉来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金文姐，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美好而充实的一天。